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，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夜色温柔，柴静主持。
北京时间22:31，这里是调频97.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《夜色温柔》，我是柴静，问候声音前每一位最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在这样的今夜时分，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。节目当中安排了有《人间事》、《尺素寸心》以及《深夜私语》。上午一个人坐在办公室，窗子开着，窗帘卷得很高，那阵风就是那样吹进来的，让我轻轻地掩住了脸，好像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温软湿润，柔和的让心不能承受。窗外是宁静的绿色水池，淡漠的天，一切在开始之初，连回忆也要睡着了，总在不断地闪回很多年前的片段。前不久有一次回铁院，遇到一个曾经跟我同读一所中学的学弟，他比我低几届，我已经不认得他了。他却对我说，我以前就认识你，那年高考你很准。我一下非常惊诧，我也记得那天天也是这样的淡灰，我站在这样的天底下，四周都是陌生人，我仰脸向天，心里像一个等待裁决的孩子，十分恍惚。那时我正在看一篇跟我同龄的女孩子写的小说，白杨树成片飞过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日子在未来，可是车窗外白杨树正成片的飞驶而过，一去不回的正是真正的生活。那时我每天上学，路边都开着几只牵牛，纯白的花瓣夹杂着星星碎碎的幽蓝，像是一场轻而无言的哀伤。成长的年代，内心世界再怎样暴风骤雨，那一点点忧伤也如狂涛之下的一线温软的波澜，在漫长未来岁月严寒与孤独的水面下，是不能死灭的一点温和善。明天会有很多的孩子像曾经的我，在陌生的人群中端坐，迎接他们迎面而来的迫不及待的命运。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要在将来不断地走过一段又一段漫长的夜路，不断地找寻能够支撑内心与外部世界重负的力量。在大风的路上，人生注定要负重前行，但是只要有梦，只要朝有梦的方向奔走。
黄光的蓝天映着绿水，美丽的大地的孩子，宠爱你的是谁？红红的玫瑰总会枯萎，可爱的春天的孩子长大将会像谁？白云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，人们用温情与冷漠相助与相随，这生命的无悔，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。黄黄的尘沙来自轮回，流浪的大地的孩子遗忘你的是谁？秋水，寂寞的父母的孩子等待。 是谁？白云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，人们用温情与冷漠相助与相随。出征的你总选择生命的无悔，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。
存在犹如电光石火，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，人间世中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。人间世。今天在年始的最初，跟您来共同分享的就是农大的云念天所推荐来的贺征的《执子之手》。他把这篇文章同时送给他在联谊会上所认识的可爱的朋友杨征，以及每一位在深夜里聆听的人。一次南行中，我要穿越一条公路到对面的候车室去，来往的人太多，我便在公路边站定了。路那边有一幅大型的广告宣传画，在一片广阔纯蓝的天空中，一只大鹏振翅高飞。宣传画的目的也许是激励人们立大志，有理想，有抱负，可我总觉得整个画面透出一种冷清寂寥。一只大鹏前程无论怎样辉煌，孤孤单单地在浩渺的天空里翱翔，未免太没有依托了。前程越是辉煌，心境也许越是清冷。我的眼睛转了转，瞟着了一个跟我同样站在路边的一个小女孩。她显然被川流不息的车流人影吓坏了，走也不敢走，停也不敢停，前后左右随时都有车。我正为她担心，一个比她略高的小男孩走到她身边，牵起小女孩的手，往公路左右看看，走一步停一停，再走一走。小女孩的小手躺在他并不宽大的手心里，显然有了安全感。两个小不点儿走走停停地穿过了繁乱的车流，我不禁仔细地看了看他们。傻男孩脸上还是一团红润的稚气，然而牵着小女孩时，他眼里分明已有了一份成人的镇静与沉着。我忘了走进候车室，只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车站的广告画的后面。小男孩只是牵起小女孩的手，走过一段危险的路，而我却被这简单的动作所感动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沧海一粟，在浩渺的宇宙里，牵起一个人的手，便牵起了生命中的依托，牵起了整个世界的爱乐。小孩子的背影消失了， 那只大鹏依然在孤独地向往辉煌，我的思绪却飞到了另一个时空里。那是一个冬日的清晨，寒风凛冽地吹着旅人的心，连树枝都在瑟瑟颤抖。一个穿得很厚实的老婆婆在风里扫着车站外的街道，旁边站着一位老公公，戴着遮耳的东北帽，身子用拐杖撑着，似乎已经风烛残年，不堪东风。老婆婆居然见了，利索地把垃圾扫到一块儿时，老公公拄着拐杖缓缓地挪碎步，用拐杖把老婆婆扫漏的一片脏纸戳起，然后蹒跚地移到垃圾车旁，抬起拐杖把脏纸放进去。因为拐杖离了地面，他颤颤巍巍的机遇跌倒，不一会儿老婆婆便扫完了，推起垃圾车，老公公迈着蹒跚的步子跟在旁边。他显然无力推车，又不堪风雨，却还是在寒气袭人的清晨陪着老伴儿来扫街。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我只能无言地被深深感动。其实人们所期待的不就是一份心灵的依托与牵挂吗？老公公不能给老婆婆任何实际的帮助，却在无言的陪伴中注视了牵手的全部内涵。火车一声长鸣，把人载入无尽的漂泊，而牵手的人始终是一生的牵挂，谁也无法单独面对一生，谁都需要牵起一双真诚的手。此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这份牵手的默契，竟是人生浓得化不开的苍凉。
不说话。
的是潘越云的老歌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。继续在音乐时中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位没有署名的朋友所推荐来的《生命的召唤》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住在加拿大罗瓦斯科塔乡下的时候，发生过一件事。邻居一位太太去世，官夫整日酗酒，根本不管孩子。村中有一位寡妇把那家的一个男孩带回自己家中，他很贫穷又没上过学，但却竭尽全力照顾这位浑身发抖性情孤僻的孩子。他好像转眼间变了，个子长高了，性格也开朗了，但是我们和他不熟，谁也不跟他讲话，这使他很自卑。有一天，他的养母看见我们玩耍，而那孩子却躲在一边哭泣，没人理睬。他把他带回屋里，然后对我们大动肝火：我不准你们这样对他，这孩子也是人，现在的生活会影响他的一生。每次我使他稍微抬起头来，你们又把他压下去，你们不想让他活吗？许多年过去，我总也忘不了这件事，但是我第一次领悟到深刻而严肃的人生哲理：人能成全他人，也能毁弃他人。互相帮助能使人奋发向上，而互相抱怨能使人萎缩不前。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影响，就像阳光与寒霜对田野的影响一样，每个人都随时发出一种呼唤，促使别人荣辱毁誉，生死成败。一个作家曾把人生比作蛛网，他说：我们生活在世界上，对他人的热爱、憎恶或冷漠，就像抖动一个大蜘蛛网，我影响他人，他人又影响他人，巨网震动，辗转波及，不知何时休，何时止。有些人专会鼓吹人生没有意义、没有希望，他们的言行使人放弃、退缩或屈服。这些人之所以如此，可能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或遭到不幸，但不论原因如何，他们孤僻冷淡，使梦想幻灭，希望成灰，欢乐失色，使礼物失职，成绩无光，信心瓦解，留下来的只是恐惧。而那些生性爽朗、鼓舞别人奋发、令人难以忘怀的人，又会使人感到朝气蓬勃，充满信心。我上小学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位好老师，他讲课生动，充满激情。他在课上念我们幼稚的作文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他脸上惊喜的表情，听到他愉快的、赞叹的、会心的微笑，或者同情的低泣。每当我们的文笔有清新之处，他一定倍加鼓励，而他的批评恳切而委婉。英国的大诗人白朗宁也是这样的人，他使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重获新生。伊丽莎白的母亲去世很早，留下11个子女。她从小体弱多病，全家都对她特殊照顾，医生也怀疑她身患肺病，使伊丽莎白自己深信不疑，整日闷闷不乐。她40岁时遇到白朗宁，白朗宁对她一见倾心，见面一两天后，他就给她写来热情洋溢的信。他否认她有任何疾病，消除了她的恐惧。他把她带出病室，和他结了婚。伊丽莎白41岁的时候周游了世界，43岁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，她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施展。她后来写的诗充满了热情，不热爱生活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。我们谁不愿意像他们，使别人的生命之火燃烧？最重要的是先要弄清自己是否热爱生命，是否具有活力。热爱生命的人才能分享与他人，不要按捺出自己的热情，应该拿出来为别人打通幸福的道路。人的一生非常曲折，甚至艰辛，但前途无穷，富有生机。那些有希望的人都不是怨天尤人的，珍惜自己的生命活力，便也使他人分享了你的活力， 有给予必有报答，人生和爱情一样，不会自己滋长，必须先给予，而后才有发展。给予越多，生命越幸福。这首歌是娃娃的《放了爱》，时间是22:56。今晚的人间事到这里告一段落，非常感谢每一位推荐好文章给我的人。 让我们在夜色中能够分享这甘美的文字与音乐。也希望您下一次如果愿意推荐好文章给我的话，可以在信封的封面上写上410007，长沙市雨花路27号，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色温柔，你写柴静收就可以了。火柴的柴，安静的静。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，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夜色温柔，柴静主持。
信函迟读，方寸素心，愿以灵莽雪原的气派容纳所有的人生，
尺素寸心。今晚的尺素寸心跟平常周日的节目当中略略有些不同，今晚的节目当中首先所选的四封信都来自四位年轻的女性，而这些写信的时间或长或短都不一，有些信甚至是去年的，留存在我抽屉里一直没有在节目当中播送的。而这几封旧信和上周收到的新信集合在一起，让我们在今晚看到的是几位年轻女子的爱情。那些并不相似的、各不相同的翻云覆雨的人生际遇的背后，却有着让我们心酸眼亮的平凡、细微、美好和动人的一切。现在是9月22日凌晨0:10，刚刚听完你的节目，感谢你的了悟，让我在每周不变的守候中意外地收获了美丽的期待。此时在听50天前自己的心情，仿佛随意翻开一本旧书时，不禁落入眼帘的发黄的花瓣，旧旧的、淡淡的，不再是当初的味道。几天前在灯火阑珊里送走了一个朋友，他是去很远很远的有着灿烂阳光的美国加州，有很多人去送行，有很多人围着他道别，而我站得远远的帮着他，偷偷地替他最后一次整理行囊。月台送别时，远远看见他和一个女孩在泪水中吻着，心头一沾，一种莫名的冲动霎时让泪水充盈双眸，我几乎要无法控制泪珠的跌落。一转眼发觉他的朋友们正用一种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，霎时好强的心硬生生地逼回了眼泪。是的，是自己当初拒绝的，为什么要哭呢？是自己没勇气要的，为什么不许别人要？已经有一个女孩子为他哭了，我绝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日后的话题。于是继续伪装出一副淡定的样子，而心海却风起云涌。当初因无意中得知他早晚会去美国与家人团聚，是早晚要离去的人，而他自己在一开始与我的交往中也有意无意地暗示了我。于是很怕受伤的柔弱的玻璃心便狠狠约束了自己与他的交往，刻意拉长见面的周期，而有限的几次见面，你总是不小心的。